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四，第四十七篇，约翰十四至十七章里的表记。十二，读经，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六至二十四节。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新生儿的表记。约翰福音这一段话困扰了我多年，尤其是主在二十一节所说世上生了一个人。我问道，这个人是谁？主耶稣要被置于死地，怎么会有一个人出生呢？这些经文我领会不来。不仅如此，我认为主告诉门徒要见他，是指他的再来。十六至十九节里，等不多时几个字也很令我困扰。如果这是说到主受死和再来之间的那段时期，而这段时期持续了十九个多世纪，似乎不是多时了。由此可见，以往我对这段话有许多问题，因我渴望明白圣经，尤其渴望明白约翰福音，所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重新查考十四章。1958年，主光照我，看见约翰十四至十七章里的一些事情。我研读的时候，想要明了主所说父的家是什么意思，以及他的去与来是表征什么。有人说主去是他升到天上，主来是他的再来。我对这种解释不满意。在我看来，这样解释这几章里所说的主来不正确。当然，我晓得十五章里的葡萄树不是将来的事，葡萄树和枝子现今就有了。今天我们需要住在它里面，它也住在我们里面。十五章描述的是现在的事，这更使我怀疑一般对父的家和主去与来的解释。我研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看见我父的家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用了两次。在二章十六节，父的家是指地上的殿，与天上毫无关系。在这一章里，主表明他自己最终在复活里就是殿。根据解经的原则，我晓得十四章二节和二章十六节里我父的家不该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既然二章十六节里父的家不是指天上，而是指地上的殿，那么十四章二节里父的家也该是指他在地上的家。换句话说，在二章十六节和十四章二节，父的家都是指殿而言。以这种对父家的领会为基础，我重新考虑如何来解释十四章里主的去与来。然后我看见主去的确是指他的受死，主来则是指他在复活里回到门徒这里来。我开始领会，借着死而复活的过程，主为我们预备了进入神里面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在父家里的道路。不仅如此，我也开始看见十四章二十三节里的住处，是指二节所说父家里许多住处当中的一个。当然，二十三节里的住处是信徒，照样二节里的住处也不是天堂里的房间，而是信徒。我很喜乐能正确领会约翰十四章里的真意。许多基督徒以为约翰十四章里父的家是指天堂。在葬礼中，牧师常常这样安慰那些失去所爱之人的人，说你所爱的人离开了你，他已经到天堂去了，因为他在更美好的地方，所以你不用哀哭。有一天，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到这样的天堂里去，这个地方有珍珠门和黄金街。当我对父的家有了正确的领会，就晓得一般对天堂的教训是迷信，甚至是欺骗。我们不该传扬谎言，只该传扬真理， 一般讲论天堂的教训在圣经里没有根据，在约翰福音里更是如此。约翰福音说到神圣的事物，例如约翰一章一节说，太初有话，话就是神，这是神圣的。在约翰十四章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一节没有物质的东西，样样都是神圣的。和这个原则一致的是，约翰十四章里父的家虽然是指圣殿，就是他在地上的居所，然而这是神圣属灵的事。父的家不是物质的天堂，主的建造不是这样的大厦。今天主的建造乃是教会，在新约里教会称为活神的家，活神的家就是父的家。所以我们有把握说，约翰十四章所启示的不是天堂，父的家不是物质的实体，父的家乃是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不仅如此，这家就是十五章所描述的葡萄树，而葡萄树不是一个组织，乃是一个生机体。因此，约翰十四章里父的家就是十五章里的葡萄树，是活的生机体。在复活里出生的新人，对于约翰十四章里父的家，我蒙了主的光照以后，便开始懂得约翰十六章十六至二十四节。我进一步蒙光照，看见主在这里说到世上生了一个人的意义。我开始看见，根据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主耶稣就着他的人性来说，在复活里升为神的儿子，所以主的复活就是一种出生。这意思是说，基督复活了，就是他出生了。以往我不知道为什么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必须在复活里升为神的儿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已经是独生子，还必须在复活里升为神的儿子。在永世里，他是神的独生子，然后在成为肉身时，他由玛利亚所生，在复活里，他有另一次的出生。我蒙了光照，看见基督由玛利亚而生，他降生为人，而他的人性与神的儿子名分毫无关系。换句话说，严格说来，耶稣的人性部分不是神的儿子，而是人的儿子。因此，主耶稣的人性部分必须借着复活升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里。何等喜乐！我看见主耶稣虽然由玛利亚而生，成为一个人，但他必须借着复活升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里。因此，基督的复活就是他的新生。他成为肉身以前，已经是神的独生子。借着成为肉身，他降生为人，如今在复活里，他升为神的长子。此外，基督成为神的长子，暗指他有许多弟兄。我也开始懂得，基督复活所带进的出生，不仅与个别的出生有关，也与团体的出生有关，包含了神的长子和众子。这意思是说，借着一次出生，一次生产，众子都生出来了。我们不该以为基督是在复活里升为长子，而他的众弟兄，神的众子，是历代以来随着他的复活逐渐生出来的。我们不该以为彼得是在一个时候生的，保罗在另一个时候，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在更晚的时候。不，我们都是在基督复活的时候升为神的众子。比前一章三节说，我们借着基督的复活蒙了重生，原因就在这里。赞美主，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就蒙了重生，所有的信徒，包括早期的使徒和末后信主的人在内，都一同蒙了重生。借着一次宇宙性的生产，我们都生出来了，在基督的复活里生出了千千万万神的众子。 因此，主在16章21节论到那要生出来的人，包含了他自己做长子和所有的信徒做众子。在约翰16章16节，主对门徒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下一节表明门徒不懂得主所说的，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接着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主晓得他们要进一步问他，就继续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处，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投合身体。因着主的怜悯，如今我们晓得这个孩子，这个人是谁。这人就是以弗所2章15节所说的新人，在他的肉身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而成就和平。这个新人包含了基督做头和众信徒做身体。头是神的长子，身体是由神的众子，主的众弟兄所组成的。这个新人，这个孩子是借着基督死而复活生出来的。第二个人，主复活以前只有一个人，亚当，包含他所有的后裔在内，都是这一个人的组成分子。但基督复活之后，在神看来就有两个人，亚当和基督。亚当是第一个人，基督包括教会在内是第二个人。新人在复活里生出来，比基督成为肉身更该令我们欢乐。神所造的人亚当犯了罪，结果他失败了，对神毫无用处。因着堕落，第一个人亚当包含他所有的后裔都受了神的审判，向着火湖而去。这意思是说，在神看来，第一个人已经了了。神当然渴望得着第二个人，借着基督死而复活，第二个人生出来了。因这缘故，主能够对门徒说，他们再见他就喜乐了。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我们也必须因着新人的出生而欢乐。奇妙的表记。约翰16章里的人是个奇妙的表记。新人的表记指明旧人，首先的亚当已经了结了。首先的亚当因着基督的死了结了，但在复活里，钉十字架的耶稣和神的选民出生成为新人。我们对于这件事必须有神的眼光。依我们看来，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我们乃是在许多世纪以后才出生的。然而按着神的眼光，神圣的眼光，他的选民都是在复活里与基督一同出生的。复活乃是一个团体孩子的出生，因此基督在复活里回来的时候，在神看来，他乃是一个新人，一个新生儿。因新人出生而欢乐。在约翰16章，主告诉门徒说，他们再见他就喜乐了。这话在约翰20章得了应验。19节说，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门徒心灰意冷， 但忽然间主这位新生儿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这里主耶稣似乎说，不要难过忧伤，新生儿在这里。我岂不是告诉过你们，这孩子要生出来吗？现在我们都该因看新人的出生而欢乐。因此二十节说，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我们也该欢乐，今天在地上有另一个人，就是新人，包括所有的信徒在内。新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生出来了，如今在全地扩展并长大。赞美主，我们乃是新人的一部分。家、葡萄树、新人。十四章有父的家，十五章有葡萄树，十六章有新人。父的家、葡萄树、新人都是说到一件事。葡萄树怎样是父家的说明，新人也照样是葡萄树的说明。换句话说，十五章怎样诠释十四章，十六章也照样诠释十五章。这三章是一段长篇信息的段落。第一段论到父的家，第二段论到葡萄树，第三段论到新人。新人是葡萄树的定义，葡萄树则是父家的定义。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点，我们就晓得父的家是个生机的实体，就是三一神的生机体，长大并扩展的葡萄树。按十六章来看，这棵葡萄树，这个生机体就是一个人。父的家的确不是天堂，父的家乃是长大扩展的葡萄树。这棵葡萄树是宇宙团体的大新人。我再说，我们该欢喜快乐，庆贺团体新人的出生。哦，借着基督死而复活，另一个人，新人在地上出生了。这是第二个人，就是三一神与他的属民调和。新人的出生不是借着基督成为肉身，而是借着基督死而复活。因此基督复活比他成为肉身更当令我们欢乐。新人的表迹是何等奇妙的表迹，这个人，这个新生儿生到世上来乃是一件大事。主告诉门徒说，他们要喜乐，他们的确喜乐了，我们也该为着团体新人的出生而欢喜快乐。